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继续看《民数记》，今天是看第20章。这一章圣经又恢复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旅程，但是我们从整章的内容来看，很明显这一章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探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些领袖们为什么他们最后也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在20章的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叙述了米利暗的死亡，接下来就记载摩西跟亚伦的悖逆，因为他们这样的悖逆使得神向他们宣告神公义的审判，也就是他们也跟其余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样，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换句话说，神就对他们宣判了死亡的刑罚，他们也要同样死在旷野，不能够带领第二代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最后这章圣经就报道了亚伦的死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开始跟结束，就是以色列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三个最重要的领袖，其中两个领袖的死亡。摩西的死亡是在日后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要过约旦河之前。然而他为什么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今天这章圣经就很清楚的来说明了原因。我们从民数记一开始1到10章所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对神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不断看见出现这样的话，说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或者说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但是从11章开始，我们看到就开始一连串一系列悖逆的记载。然而从13章、14章的记载，一直到13章、14章的悖逆，一直到今天我们看20章摩西跟亚伦的悖逆，这其实是一个渐进的高潮。因为在13章、14章是全体以色列民的悖逆，所以神宣告的审判是这些出埃及的第一代都要死在旷野，只有他们的儿女神要仍然信实的把他们带领进入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应许之地。所以如果我们想到在会幕在以色列安营的时候，神是圣洁的，神的会幕是在当中，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人不至于干犯神的圣洁，所以神就安排了利未人安营在会幕的四围，介于以色列人跟神的会幕之间。在这个利未人在会幕的周围扎营，摩西跟亚伦的儿子是扎营在会幕的东边，也就是会幕的入口的那个方向。所以会幕在中间，利未人在会幕的北边、西边跟南边安营，摩西和亚伦的儿子在东边安营，然后外面才是以色列12个支派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每东西南北4个方面，每边有3个支派安营。所以我们看见从13章开始这一系列的悖逆，首先13、14章是全体百姓第一代出埃及的全体百姓的悖逆，然后16章我们看到就是利未人，也就是可拉党利未人和会众中的领袖他们悖逆神。 但是最可悲的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二十章，甚至连摩西和亚伦，神所拣选的仆人，也不能够免于这样的悖逆。所以这所有悖逆的人所受到的刑罚是一样的，他们都要死在旷野，他们都不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连摩西、亚伦，神所拣选的领袖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的公义是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也彰显神的圣洁。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一节来看米利暗的死亡。这里说在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他们就住在加底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往应许之地的方向去。所以在十三章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去到那个边界，也就是说迦南地的 南界，所以就是在加底斯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的悖逆，神吩咐他们转回往旷野的路去。然而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又再次去到加底斯，他们到了寻的旷野。如果我们看第十三章的二十六节，那里记载加底斯是在巴兰的旷野。在十二章的末了，等到米利暗的大麻风被关在营外七天时间到了之后，他们就从哈喜路起行，就去到巴兰的旷野，然后到达加底斯。这里却说加底斯是在寻的旷野，这两个地方的记载其实并没有冲突，因为这个寻的旷野可能是在这个广大的巴兰旷野的东北部的这个区域，那个地方就被称为是寻的旷野。所以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时间是正月。在这里没有说明是哪一年的正月。如果我们从后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我们看到神在他们从加底斯再一次出发到何尔山的时候，就吩咐亚伦要上山，因为神宣告说亚伦那时候就要死了。所以从后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亚伦死亡的报道，跟民数记第三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的记载来对照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民数记三十三章三十六节说到，以色列人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节所讲的，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接下来三十八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十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所以我们对照后面三十三章来看，我们知道亚伦死的日子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四十年的五月一日。如果我们再看生命记第一章的十三节，那里讲到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向第二代出埃及的这些百姓说话，重申神的诫命。神摩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们说话呢？在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摩西是在出埃及记以后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在摩押平原开始对要进入准备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说话。所以他们要预备进迦南地是出埃及后四十年十一月，而亚伦是出埃及之后四十年第四十年的五月初一日死的。那么我们刚刚也看到 这个33章来把他们的路程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摘要的一个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个正月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40年的正月。我们晓得正月从出埃及记我们知道乃是以他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神击杀所有埃及头生的那个月作为他们的正月，所以也就是他们欢度逾越节跟无酵节的那个月份。那因此这是出埃及以后第40年，当他们欢度逾越节跟除酵节的这个月份，他们到达了寻的旷野的加底斯。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从第13章他们在加底斯悖逆神，到这20章他们又回到加底斯，这个中间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的时候，摩西说他们在旷野一共漂流了38年，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将到了他们要结束在旷野的漂流的时间。那这38年漂流主要的目的是使得13章14章神所宣告的审判，第一代出埃及的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死在旷野，就是在这38年之间，这第一代就陆陆续续的因着各样的原因就死了。所以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圣经大部分都没有记载，这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圣经的历史书卷都是一种选择性的记载。神的仆人，也就是圣经的作者，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之下，他们选择性的来记载是要配合他们写书的目的，而写书的目的最主要是要来把这位神向我们这些读者，或者说向当时的读者来启示，把神的旨意，把关于神的真理来把它启示出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弥利暗他在这个以色列人再次回到加底斯的时候他就死了。前一次我们看到弥利暗的名字被提到是在第12章，在那里他跟亚伦联合起来攻击摩西，挑战摩西的权柄，神的愤怒发出来使得弥利暗长了大麻风，因为摩西的带导神赦免了他而且医治了他。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很简单的交代弥利暗的死亡，没有提到什么原因，但是从前面第12章最后一次提到弥利暗，我们晓得他的死亡仍然是因着他的悖逆所带来的，他的悖逆最终还是带来了他的死亡。所以他就跟所有出埃及的第一代这些悖逆的人一样，都不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接下来第二节到第13节我们看到就记载以色列百姓又再一次的发出怨言。这一次为什么他们向神发出怨言，主要基本的问题是没有水的供应，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到了加底斯，他们在那杂营的地方没有水，所以他们不能够就没有充分的水源来供应，所以他们就没有水喝。如果我们读刚才读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起来类似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在出埃及记第17章，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他们去到逊的旷野一个地方叫做利非定，到那里的时候也是没有水喝，以色列百姓就向神争闹。现在40年之后，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再次面临没有水供应的情况，而他们再度重演历史， 他们再一次跟神争闹，发出抱怨。所以我们看见，因为没有水的供应，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那在前面几次的悖逆，我们看见当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其实他们所攻击的乃是神自己。所以这在可拉党悖逆的时候，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在攻击亚伦，亚伦算什么呢？你们乃是在攻击神。所以这以色列这时候的争闹仍然是向神发出的，仍然是对神的一个悖逆。然后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来向摩西争闹。他们就对摩西说，我们的弟兄曾经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谷类，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和石榴。我们看见这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了十一章到第十八章的事件，也就是说从第十一章他们首先记载他们的悖逆，到第十八章他们已经一再的经过因为悖逆所带来神的审判。但是他们的抱怨，十一章他们说没有肉吃，他们也经历了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给他们肉吃，而且神说他们不只是吃一天，要吃十天、二十天，吃一个月，一直到肉从他们的鼻孔喷出来到他们厌恶为止。他们经历了十一章到十八章的事件，可是我们看见当他们再一次遇到没有水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又再一次发出类似的抱怨。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争闹有三点，这三点都是他们过去类似他们过去在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所说的话。首先他们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那些死在耶和华面前的我们的弟兄一起死，也比现在没有水喝还要好。也就是说他们宁可跟那些死在旷野的、死在耶和华面前的他们的弟兄一起同死，也不要遭遇到眼前这样没有水喝的困境。这些死在耶和华面前的弟兄所指的很可能就是前面第十六章所有因为可拉党的事件而死的人，不但是那250个领袖可拉，还有大贪亚比兰的家人，以及事后全会众悖逆的时候瘟疫发作就死了14700人。所以他们说，我们宁可跟那些死在耶和华面前的我们的弟兄同死，我们也不要面对眼前这个没有水喝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这就类似前面第十四章当他们在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报恶信的时候，说迦南人，我们看他们非常的高大，我们看他们，我们自己好像是蚱蜢一样。当他们听到这样恶信，他们就发出抱怨，他们就对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他们也不愿意进去得迦南地。其次我们看见他们抱怨说，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这也是类似前面第十四章他们的抱怨。在十四章的第三节，他们抱怨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孩子、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让我们死在这里，让我们的妻子跟儿女都被掳掠。所以这里他们也是同样抱怨说，抱怨摩西跟亚伦，只是那里他们的箭头指向神，这里他们是指向摩西跟亚伦，说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让我们跟牲畜都死在这里。这里他们用耶和称自己是耶和华的会众， 这就是一个间接的方式来指控摩西跟亚伦，也就是说责任是在摩西跟亚伦身上，竟然把耶和华的会众带到这里让他们死，所以就间接的指控摩西跟亚伦是得罪了神。然后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或者说带领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坏地方，这里没有谷类，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也没有石榴。这个抱怨呢，是把旷野跟埃及来做比较。当然他们这里列举的东西，我们看见从第十三章探子从这个迦南地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包括了无花果，包括了葡萄，包括了石榴。但是他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领出埃及，所以这里没有谷类，没有无花果，葡萄跟石榴，乃是要跟原有的埃及来做比较。这样子把旷野跟埃及比较，是类似第十一章那时候他们说没有肉吃，所以在第十一章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枯竭了，除这个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抱怨也是类似先前他们所曾经向摩西发出的抱怨。所以我们看到经过了在旷野38年，他们仍然是悖逆，而且仍然发出类似的抱怨，这显明他们还是不信耶和华，或者说不相信耶和华，不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在旷野多次以各样的神迹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食物，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水。所以我们说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在利非定耶和华就曾经使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耶和华降下玛纳供应他们，当他们想吃肉，甚至耶和华就给他们肉吃。而且神是以神迹的方式，大能的神作为来供应他们。然而40年后，他们还是不相信，也不信靠耶和华的能力来供应他们，不相信耶和华有能力来眷顾他们，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反对和攻击，摩西跟亚伦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跟过去他们面对攻击时候所做出的反应是一样的，他们就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他们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做出反击，他们是去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表明他们降服于神，他们来寻求神的指示，应当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当如何行。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就做出一个回应，于是耶和华的荣耀就向他们显现。正如过去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在14章在16章有两次，当以色列人悖逆，摩西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神做出的回应首先都是使神的荣耀显现出来。当神的荣耀显现出来，接下来我们看见神就宣告他对这些悖逆的人的审判。这一次同样，摩西和亚伦俯伏在会幕的门口，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就向他们显现出来。只是这一次不同的是，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没有像过去一样的宣告神对这些悖逆的人的审判，这一次神却吩咐摩西去供应这些百姓所需要的水。所以神就给摩西一个命令，吩咐他做三件事。第一，他说你拿着杖去；第二，你跟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到磐石那里；第三，你要在全会众眼前对磐石说话。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吩咐磐石出水，他是说你要在全会众面前对磐石说话。那当然是可能就是像我们所翻译的是吩咐磐石出水， 但是原文直接翻译是 speak to the rock， 对磐石说话，然后呢神说磐石就会流出水来。同时神还加上他说，你要为了全会众使磐石流出水来，所以他们跟他们的牲畜能够喝。我们的和合本没有这么直接翻译，他就把它通通把两个句子，就是啊，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了。但神是说你要去吩咐磐石，磐石你去对磐石说话，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然后他加上一句，你要为了这个会众使磐石出水，让这个会众跟他们的牲畜可以有水喝。那么这个帐到底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使用的帐，或者是亚伦发芽的帐？摩西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最后吩咐他说，你拿着这个帐去。所以摩西就告诉他的岳父他要回埃及，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子就往埃及去。然后出埃及记第四章说，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那这个杖，摩西使用这个杖在法老王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目前神叫摩西拿杖去，这个杖到底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使用的杖呢，还是前面第十七章亚伦发芽的杖？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因为第九节，摩西照耶和华的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这里说是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从基于这一节，就很自然的会反映第十七章。在第十七章的第七节，耶和华给摩西的吩咐，要他每一个支派都的领袖都取一根杖，还有亚伦的杖，一共十三根。那我们看第七节，摩西就把杖，就把这所有的杖存放在法柜的帐幕内，这里说是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我们看第二天，摩西进去看到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了果子，第九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他说是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然后神又吩咐他把亚伦的杖再放回去在法柜前。因此这里摩西就按照耶和华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从这个第九节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支持说这个杖是亚伦发芽开花的杖，不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所用的杖。如果这是亚伦发芽开花的杖，那就表示当现在摩西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对磐石说话，磐石就有水出来。他要做这样子，他要顺服神做出这样的执行这样的遵行这样的命令，他只有当摩西对神具有无穷的大能，能够来施行神迹，存着不动摇的信心，他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命令。不像前一次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神是吩咐他拿这个杖击打磐石，这次神说你只是对磐石说话。所以只有当他对神具有无穷的大能，能够施行神迹，存着不动摇的信心，他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命令。所以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有什么杖比亚伦发芽的杖更适合提供给摩西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支持呢？因为这个杖曾经在一夜之间开发芽开花结果子。所以当神说你拿着这个杖去，我们看到接下来神没有吩咐这个杖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这个杖不是用来击打磐石的，乃是在这样需要一个特殊信心的行动的环境之下，这个杖是用来支持摩西的信心。这是一个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不是亚伦发芽的杖，而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就一直在使用的杖呢？是因为到了第十一节， 摩西举手，他把手举起来，用杖，在原文是用他的杖，我们中文没有翻译，他就把手举起来，用他的杖击打磐石两下。那么他的杖，这在希伯来原文的文法是指摩西所拥有的杖，亚伦发芽的杖不是摩西所拥有的杖，那个是证明大祭司的权柄，神所设立的大祭司权柄，所以是存在又放回去放在法柜前。所以这个第九节跟第十一节就带出这样的困惑。所以如果这是摩西所拥有的杖，那么神吩咐摩西拿杖去，那个杖就是摩西一直在使用的神的杖。若是如此，神吩咐摩西拿这个杖去，就是一个眼见的记号，来象征摩西借着神的权柄只是对磐石说话，磐石就会流出水来。那么我们当然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要做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从上下来看，这是摩西一直在使用的神的杖，可能是最合适，因为摩西曾经用这个杖在法老面前行许多的神迹，从出埃及记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我们看到神借着摩西所降的灾，都是吩咐摩西用这个杖，伸出这个杖。不但如此，当他们离开埃及到了红海边，神吩咐摩西向红海伸出这个杖，海水就分开，然后又吩咐摩西向海伸出这个杖，海水就复合。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神也曾经吩咐摩西用这个杖，那里的杖很肯定是摩西的杖，也曾吩咐摩西是用这个杖来击打磐石，使磐石出水。所以也等等，我们看到神责备摩西的罪，说他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耶和华为圣。所以在上下文来看，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杖是摩西一直在使用的神的杖更合适，只是这一次神单单吩咐他拿着杖，以此作为一个眼见的记号，来象征当他吩咐磐石的时候，乃是带着是神的权柄。所以当他对磐石说话的时候是神的权柄，所以这个磐石出水是神大能的作为。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当神把这个命令给了摩西，摩西我们看见开始他就完全顺服遵行神的命令，他就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然后第二他就和亚伦一起召聚会众到磐石前。但是第三件事情，神说你要对磐石说话，从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开始悖逆，他的悖逆始于他不再忠心的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于是他没有做神吩咐他要做的事，没有在会众眼前对磐石说话，然后水就从磐石流出来，他却做了神没有吩咐他做的事，他去向会众说话，而且用杖击打磐石两次。贯穿整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我们看见摩西最主要的品格是一个顺服神的仆人。当米利暗跟亚伦挑战摩西的权威的时候，神为摩西辩明，神说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这是我们看到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摩西做个预表，来预表基督在神的家中尽忠。所以神为摩西辩明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而且我们看到不止一次，金牛犊的事件跟探子的事件，两次神因为百姓的悖逆宣告要毁灭以色列民，使摩西成为大国的时候，摩西完全无私的为百姓代祷。因此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 神给摩西的评语是他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然而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自从出埃及一直到如今40年来，虽然神一再的向以色列人显出他恩典跟怜悯的作为，然而以色列人却仍然继续的悖逆神。过去每一次以色列人悖逆神的时候，神对百姓的悖逆所做出的反应都是宣告严厉的审判，但是这一次神没有，至少在现在的记载我们看见神没有向百姓发怒，只是吩咐摩西去供应百姓所需要的水。然而我们看到摩西为什么这时候，从过去我们所看见的摩西跟现在悖逆不遵 不照着所有耶和华的命令，我不完全照耶和华命令去行，跟他现今的悖逆，这个两幅图画是不调和的。所以为什么摩西会悖逆呢？诗篇106篇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在诗篇106篇第32节第33节这里说，因为整篇诗篇都是在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诗篇106篇整篇诗篇都描述以色列人悖逆，所以诗篇的106篇的32节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这里好像耶和华没有向百姓发怒，不过我刚刚已经说了，作者是选择性的记载，他现在是要把焦点放在摩西的悖逆，而不是放在百姓的悖逆。然而诗篇106篇确实很清楚的说，他们在米利巴水是再一次使耶和华发怒，然后我们看到说什么，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了解40年之后，百姓一再的多次的看到神怎么样用恩典跟怜悯所做出大能的作为，向他们施行大能的作为来施恩施怜悯，可是他们还是悖逆神。这一次神面对他们的悖逆，没有像过去一样宣告严厉的审判，却吩咐摩西去供应百姓所需要的水。我们可以了解这时候摩西的忍耐终于到了尽头，40年来这些百姓的抱怨都是向摩西，都是指向摩西，向他发泄。所以11章我们看到摩西在神面前哀诚苦况，他说他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神就要他选立了70位长老来分担他领袖的责任。但是这个时候我相信摩西他的忍耐终于到了尽头，他的怒气终于爆发出来，这是为什么导致他的悖逆。因为我们一向看见这位摩西不是如此的，从我刚刚已经引用过的经文对摩西的评价是极高的。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时候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取了杖，而且呢跟亚伦一起召聚百姓，但是接下来神叫他对磐石说话，他却对百姓说话，他愤怒地斥责这些百姓，他说你们听我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他称这些以色列百姓为背叛的人。这个背叛就是最主要强调对神的悖逆，所以这些百姓确实是不断悖逆神反对神的人。摩西对他们这个称呼是全然适用在他们身上的。就某一方面来说，就某一方面的意义来说，摩西说的这个话乃是过去神也曾经多次用同样的话来对以色列百姓说，也就是说神曾经同样多次对同样的这一群百姓说同样的话。然而 在这个时候，摩西说这个话却是误说了，因为这不是神指示他要他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清楚，我们今天看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不是用我们世人的价值观。我们今天说，哎呀，这个人没有爱心，你看他说话，哦，他都不考虑别人。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这就是错；神没有要我们做的，我们做了，这就是错。所以摩西没有做神要他做的，却做神没有叫他做的事情。虽然他说的没错，以色列人确实这些是悖逆，不断悖逆，应着景象的百姓，神自己都对他们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多次说这样的话，只是这时候摩西却误说了，因为神没有叫他说。然后接下来摩西说什么？我们中文翻成我不对，是我们，是复数。他说，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个话从希伯来原文的文法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我们应当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Shall we? 我们应当做这样的事吗？第二种可能解释是 Can we? 我们能够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第三种可能解释是必须， must we? 我们必须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如果是第一种解释，我们应当为你们做这个事情吗？这就是表示摩西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对。如果是第二种解释，我们能够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出来吗？那就是表示摩西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可能。第三种，我们必须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那是表示摩西不愿意这样做。难道我必须吗？表明他不愿意。那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最好的解释可能是第三种，因为这个最符合摩西称他们为你们这些悖逆的人这样的一个口气。你们这些悖逆的人，难道我必须为你们使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吗？我们看到这时候他已经是在发泄他个人的怒气。他认为他和亚伦只是被神呼召去为这一群悖逆神道路的百姓行一个神迹，他表明他不愿意这样做。那么我们刚刚读诗篇106篇已经清楚地说明，摩西是因为百姓的悖逆，他终于被惹动，爆发了他的怒气，而这个怒气的爆发乃是他的自我中心的爆发，乃是他的自我中心的爆发，这不是一个公义的怒气。所以呢，因着是出于自我中心所爆发的怒气，他就说了急躁的话，你们这些悖逆的人，难道我们必须使水从磐石，我们必须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所以表达了他强烈的愤怒跟挫折。他不但称以色列人是悖逆的人，而且他使用神的指示，因为神是指示他到磐石那里去，他使用的神的指示就作为一个利己的手段来荣耀他自己。他说，难道我们要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难道我们必须哈？所以在这个盛怒之下，他就违背了神的指示，他没有对磐石说话，而是举起他手中神的杖击打磐石，而不但是打一次，还打了两次。我想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今天看很多父母管教儿女，在愤怒盛怒之下打小孩，出手就打，而且不是只打一下，死命的打。所以就看摩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做了悖逆的事。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神的领袖，甚至我们很多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是非常容易落入这样的罪里面。我们可能是以神公义的真理，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 摩西称他们为悖逆的人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像耶稣，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也发怒，耶稣拿鞭子把牛羊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去，然后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整个把它 推翻。他说，我父的殿是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耶稣完全不是出于自我中心，不是出于私己，不是为自己的荣耀，他的怒气是真正公义的怒气，是以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却常不是如此，即使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做了错误的事情，我们很生气，我们的怒气常常是像摩西的怒气，我们去可能提出劝诫去责备，很多时候我们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荣耀我们自己，我那个我就出来。所以摩西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难道我们必须为你们使这个水从磐石出来吗？其实我自己真的也是看到我自己在这里面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当然这个影子现在慢慢的在减少，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看看我过去，我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为神祭血，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是跟摩西一样得罪神。然而现在因为明白这样的真理，所以就学习立刻降服。这摩西犯罪就是因为没有降服，所以我们等等会看到神责备他，指出他的罪来。虽然摩西没有照神的吩咐向磐石说话，虽然摩西悖逆用杖击打磐石，神的恩典跟怜悯仍然在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就使许多的水流出磐石，来供应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的水，让他们跟他们的牲畜都能够有水喝。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宣告对摩西跟亚伦的定罪与审判。首先耶和华宣告他们的罪，耶和华对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摩西跟亚伦，神宣告他们的罪两方面，第一个，他们不相信耶和华，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他们不信靠耶和华；第二个，他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耶和华为圣。相信或者信靠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指神是值得信赖的，因此我们应当单单以神为可靠，也就是说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靠，只有神可靠，只有神值得信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神的话总是可靠的。所以在第十四章，以色列人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神同样在十一节宣告，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这些不信的，他们不相信我，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同样的一个字，不信靠我。这些以色列会众拒绝进入迦南地，是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信靠神。因为尽管神曾经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用神的大能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拒绝信赖神将能够成就神的应许，他们还是拒绝，不以神为独一可靠的，不以神的话为最是唯一可以依靠的。所以他们说，那些亚衲人像巨人，我们像蚱蜢。他们看过经历神怎么样用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神怎么样用大能供应他们食物，供应他们水，而且神怎么样用大能让他们战败亚玛利人，他们实在是一而再再而三经历神的大能所行的神迹，所向他们施的恩典跟怜悯，可是他们还是拒绝 信赖神，要成就神所说的话。现在摩西跟亚伦也是犯了同样的罪，尽管他们经历了神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已经经历神所做的一切事情，跟这些百姓是一样，他们仍然不降服于神，仍然拒绝信赖神用他的大能来供应水给他的百姓喝，他们仍然拒绝吩咐磐石，神就会使磐石出水，他们也不降服于神。可能摩西认为这些悖逆的百姓根本不配得这样的恩典，因为过去每一次神都宣告神的审判，这次神却吩咐他去供应水给他们喝。摩西以为前一次他是用磐石，用杖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他也以为这一次仍然是要借着他和亚伦的帮助，神才能够来使磐石出水，供应给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需要的水。我们如果还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一章，当神对摩西宣告说这些人要想吃肉，神就说你要吩咐百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他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呢，耶和华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你们要吃一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埃及。摩西怎么说？摩西回答说，耶和华主啊，这个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吃，而且还可以使他们吃一整个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羊群，或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集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所以摩西跟亚伦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对磐石说话，磐石就有水出来，相反的他们是用杖击打磐石。耶和华指出他们的罪，他们跟那些不肯进应许之地的悖逆的百姓是一样的，他们不相信不信靠耶和华，不以耶和华的话为最可靠的，不以耶和华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好，但是第二方面，他们的罪，他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耶和华为圣。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圣洁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耶和华是圣洁的，强调耶和华是与其他任何的人事物任何受造之物都不同的一位，只有耶和华，唯独他是独一的，他跟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所有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事物都是不同的，唯独耶和华是那位创造者，也唯独耶和华有大能施行拯救，唯独耶和华因为他是创造万有，他也是那位审判万有的神。不但如此，他的创造其实涵盖他是君王，唯独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圣洁，我们不是只是以道德的观念来了解神的圣洁，我们必须真正明白这位神只有他是独一的，应当得到独一的尊荣。所以尊耶和华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尊耶和华为圣是指承认耶和华神是完全有分别，是分别出来完全不同的一位，不但是承认耶和华是这样子完全不同的一位，而且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来显明这位神是完全不同的一位。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说你们没有在这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不仅是承认 并且要用我们整个生活、言语、行为来向人显出这位神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位。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给予这位神一个绝对独一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是至尊的，是至高的，是至荣耀的，当受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尊崇和敬畏。绝对不可以按被神形象所造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来藐视他。今天我们包括基督徒在内，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是按神形象被造的人，可是你看我们，我们用我们的思想跟行为来藐视这位神，我们多少时候怀疑他的爱，我们多少时候质问，我们甚至说，神如果是公义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这样讲？神如果是慈爱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这样讲？我们跟摩西和亚伦一样，我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我们没有使他成为无可比拟的，甚至其他任何的神，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任何外邦的国家，他们所拜的神，没有一样可以与耶和华来相比。所以如果摩西顺服耶和华的命令，而在以色列人眼前向磐石说话，于是磐石就有水流出来，这就彰显神的大能，这就显出神的圣洁。因为只有耶和华是那位创造的神，诗篇33篇第9篇，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当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神曾经声明他的话语所具有的全能。他说，我口所出的话，耶和华说，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发他去，神发出这个话，神好像猜这个话去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要成就神一切的旨意。因此如果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去对磐石说话，磐石就流出血来，那就向以色列人显明没有任何其他神可以跟耶和华来相比拟，那就显出耶和华的圣洁。可是摩西跟亚伦却使百姓丧失了这样能够极深的洞察神的能力跟神的圣洁的机会。摩西跟亚伦让百姓失去这个机会，让他们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极深的能够来认识了神的能力跟神的圣洁，进而把耶和华要求的独一的地位献给他。摩西和亚伦他们的罪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为什么那么厉害，结果摩西跟亚伦都要死在旷野。摩西难道没有功劳吗？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忍受这么多的抱怨，他难道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觉得他功劳很大。所以今天在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面对一些罪，我们需要来施行管教。很多人就说啊，这个人他建造教会，他出了多少钱，他出了多少力，他在教会多热心，他没有功劳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哦，我们要爱心，我们要包容。所以摩西跟亚伦剥夺了百姓能够极深的来洞察神的能力跟圣洁的机会，以致如果他们没有失去这个机会，他们就会认识神的圣洁，而进一步把耶和华要求的独一的地位献给他们。相反的，摩西说的话跟所做的事，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不再能够使他们清楚看见磐石的出水是神恩典的供应和大能的作为。 他说的话做的事，使百姓的注意力从神身上转移到摩西的身上。所以神宣告刑罚，你们必不得领这百姓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他们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会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正如第十四章那些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不相信，他们不肯进应许之地，神就宣告照他们所要的赐给他们的刑罚，他们就不得进入。同样摩西跟亚伦也是不信，不相信，不信靠耶和华，那么他们也得到跟十四章那些悖逆的百姓相同的刑罚，他们也是不得已带领下一代的出埃及的百姓进入迦南地。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不因为摩西跟亚伦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他们就有特权，这位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最后作者说这个地方叫做米利巴，因为米利巴是争斗的意思。这里特别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被取名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诗篇106篇说以色列人的悖逆在米利巴水的时候，他们又使耶和华发怒，他们这个争闹仍然是得罪耶和华，使耶和华发怒。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摩西有三次讲到耶和华不允许他进入应许之地。很有趣，在生命记的这三段经文，第一章的37节，还有第三章的26节，以及第四章的21节，摩西都是说，他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确实以色列人仍然是悖逆神，并且使耶和华发怒，所以这个地方就取名叫米利巴，是要提醒他们在这里说他们的争闹和悖逆，甚至连摩西跟亚伦都悖逆，带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这里作者却强调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摩西跟亚伦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耶和华为圣，但是耶和华自己在他们当中显出他是圣洁的。怎么显明呢？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这两位领袖的罪，他公义的施行了审判跟刑罚，就显明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遵行神的命令，连领袖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都需要不打折扣的，而且是十足的完全照着神的命令跟吩咐去行，并且要把符合神的本质和品格那个独一的地位归给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所具有的本质和品格显出他是有分别的，他是不同的一位，所以所有神的百姓都要完全遵守他的命令，并且把他所跟他品格和本性相称的这个独一的地位归给他。然后我们就看在悖逆以后，他们接下来下一个任务他们是失败了，因为他们要从加底斯要去到摩押平原。原先第一次在加底斯的时候，本来他们可以直接从那里就进入迦南地，就是迦南地的最南界，加底斯就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南界的地方，可以直接进去攻打，就可以进去得地。可是现在因为他们悖逆，神吩咐他们转回红海往旷野的方向去，所以他们这次就必须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进迦南地，也就是去到约旦河东，耶利哥跟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那从加底斯要往摩押平原去，最短的路线就是经过以东。这个以东呢，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地理概念，就是现在的约旦，如果你知道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 现今的约旦就是相当于当时以东的所以他们最短的距离就是直接穿过以东向北就可以去到摩押平原。所以摩西就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这里摩西请使者去向以东王提出的请求，其实是符合当时在那个古代的近东他们的这种差使者去提出这个请求的一个基本的当时的一个格式。所以他首先提到跟这个以东王跟以东过去的关系，他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而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雅各跟以扫是双生的双胞胎，所以他说我们是你们的弟兄。但是接下来他就讲到历史背景跟现在的状况，他提到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受的苦难，埃及怎么恶待他们，以及耶和华怎么样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他说这些事你都知道，一方面当然提到他们受的苦可能争取同情，但是也提醒他们我们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现在要提出请求他们要想一想。然后他说他们现在的情况，现在我们已经在你们的边界加底斯，这加底斯确实也在就是在以东的边界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急切的需要来经过你们这以东这个地方啊，讲出他们的急切的需要，于是就提出正式的请求，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这是正式请求。但是最后就提供一些条款，他说我们不会走过你们的田间葡萄园，不喝你们的井水，只走大道。你看那个小字是王道，这个是 King's Highway。OK， 这个王道其实就是从铜器、铁器时代就存在的一条很有名的一条路，是联络北边的大马士革跟南边的亚拉比亚，还有西乃跟埃及啊，就是大马士革要往南到埃及，他们。就是这条是一条最有名的通道，经过整个约旦河东岸的沿岸，所以是从南到北，约旦河东的从南到北的一条大道。所以从大马士革经过戈兰高地，经过巴山，经过基列，经过亚门地、摩押地、以东地，这样子一直往南去到埃及。所以他说我们只走这条大道，绝对不偏左右，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不会增加你们任何的麻烦，不会增加你们任何的重担。但是呢，以东王怎么回应呢？他拒绝，他说你不可以经过，而且他还威胁要带刀出去攻击他们。以色列人第一次请求虽然被拒绝，他们再试一次，他们说我们只走大道。当他们也想到他们在经过的时候不可能一天就走完，所以还是需要水的供应，所以如果他们喝了以东的水，他们一定会把钱付给他们。他们一只是最后他们说我们步行过去，步行过去你就可以想象，甚至他们有篷车或者有一些那时候他们有牛车可以载这些会幕的这些这个板啊或者是帐篷等等，他们说我们只步行过去。但是以东王还是拒绝了，不但拒绝还率领很多人出来要攻打他们，这就迫使以色列人不得不放弃这条最短的路而绕过以东啊，就走比较远的路。那我们看见正如第十四章他们悖逆神宣告审判，然后他们说我们现在要上去，摩西叫他们不要去他们还去，结果他们上去攻打亚玛利人就把他们打败了。所以这时候摩西的悖逆，我们看到当他想要穿过以东地派使者去提出请求的时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最后我们就是看到作者就报道亚伦的死， 他们离开加底斯就到了何尔山，那这个何尔山就是也是在以东的这个边界上，因为他们现在必须绕道而走。神就吩咐摩西跟亚伦说，亚伦要死了，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亚伦不得进入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的悖逆是对神的不顺服，违背了我的命令，因为他们这样的罪，所以他们不得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神就吩咐他们吩咐摩西和亚伦带着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到何尔山，亚伦要死在山上，但是呢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要接续亚伦做大祭司，所以必须把大祭司的袍子从他身上脱下来穿在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身上。所以摩西、亚伦跟以利亚撒就照着神的吩咐，在以色列人眼前上了何尔山。在山上，摩西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把大祭司亚伦身上的圣衣脱下来给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上，神把他埋葬了，只有摩西跟以利亚撒下山。所以以色列人看着三个人上山，只有两个人下山，不仅只有两个人下山，而且以利亚撒穿着亚伦大祭司的圣衣，所以全会众就知道亚伦已经死了，他们就为亚伦哀哭了30天。我们在申命记34章会看见，当摩西死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为他哀哭了30天。然而我们从圣经其他的记载可以看见，标准的哀哭期间是7天，为亚伦跟摩西的哀哭30天，就表明亚伦跟摩西在以色列历史上，在当时出埃及的百姓当中，他们这个领袖的地位的重要性，所以为他们的哀哭是延长的。那我们就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我相信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耶和华的圣洁。当摩西跟亚伦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耶和华为圣的时候，耶和华就自己在他们当中显出他是圣洁的，他宣告对摩西跟亚伦的悖逆的刑罚，来表明所有的人都要遵守他的命令，即使领袖也不例外，都要把他独一的地位来献给他。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曾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祷告，但是我们做这个祷告首先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自己必须先尊神的名为圣。过去对这个观念我一直不是能够很明白，我虽然可以在头脑上知道，可是我真的是觉得那个还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到底我可以怎么样尊神为圣呢？这些年我觉得慢慢神真的是让我认识了他是创造者。其实这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都常说哦，这世界是神造的，但是我真是鼓励大家回去深入的去思想神是创造者的这个概念。我真的认识了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的，不仅是被造，我还是一个罪人，我实在是逐渐明白神的圣洁，所以我逐渐的认识到他是至尊至高至荣，他是无可比拟的那位创造，也是施行审判并且以恩典跟怜悯施行救赎，在所创造的万有当中作王统治一切他所创造的。就是这个真理，真是希望鼓励大家，你就是反复去思想，圣灵会开你的心，让你真的明白。所以我2年前出一个车祸，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车祸呢，我从我的车子一停下来，我第一个祷告就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经过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学当然学了很多的功课，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祷告思想求问，但是最后我学会了一个功课，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神的圣洁。那一天我在一个牙医生那里看牙，我坐在椅子上，牙医生跟助手不晓得什么原因都走开了，剩我一个人在那里。 那时候我的心真的是被神打开，看见神的圣洁，看到这一位独一的创造者，这位宇宙的君王，这位唯一可以施行审判的审判者，也是有大能施行拯救我的人。那时候我对神说，神啊，你可以在我身上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我真的只把我的敬拜献上给他，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刹那。这位神是圣洁的。今天我们把独一的地位给我们的儿女，把独一的地位给我们的父母，把独一的地位给我们的学问，我们的事业，把独一的地位给了我们的金钱。耶稣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盼望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求神把他的圣洁显给我们看，使我们真的能够尊他为圣。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把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向我们启示。主，孩子真的是拙口笨舌，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挣扎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说，我说不清楚，我没有办法来诉说你的圣洁。天父，我向你恳求，不但是我自己，也是在这里每一个已经属你的人，甚至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正在寻找的人，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圣洁，让我们真的能够尊你为圣，我们能够把你跟你的本质和品格相称的这个独一的地位能够献给你，不仅是头脑的承认，乃是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都显出神你是不同的。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让人看见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向人诉说这位神是不同的，是圣洁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